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32章34节到36章13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重点。《民数记》32章34到42节继续讲述到流便、加得两个支派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要求得到约旦河东作为产业的事情。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呢，已经被以色列所攻占了，那个是众支派同心协力打硬仗所获得回来的土地。流便、加得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的人在安顿好自己的家族之后呢，就继续同其他支派并肩作战，直到各支派都承受到自己的产业为止。今日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别人，千祈不要找任何的藉口来到推辞了。即使我们是得不到直接的利益，我们的参与都要有始有终，去完成应尽的义务。民数记33章1到56节这段讲述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的行程。摩西遵照神的吩咐，记低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路线，作为他们属灵和地理上行程的进度记录。我们是不是都经常检讨自己灵命成长的进度呢？将神的旨意以及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学习到的功课记录下来，这样是必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属灵成长进度的记录可以使我们检讨自己到底去到哪一个的阶段地步呢，亦都提醒我们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神吩咐摩西要求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定居之前呢，是要赶出那里所有的邪恶居民，并且毁灭他们一切的偶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也都吩咐我们要过合乎基督徒体统的生活，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神的形象。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说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去加以实践的。要进入属灵的新生活，就必须除去犯罪的思想和习俗。我们是不能够一方面享有新生命，另一方面又过回邪恶的生活的。在属灵生活上绝对不可以一脚踏两船。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利的意思。 民数记34:1-29，讲述神设定了迦南地的边界，以及选立以色列各支派首领去负责分地。迦南美地是神所赐的产业，由神所分配，它的面积比希伯来人实际所占的更大，和以后大卫所占以西结所预言的国土是基本相符。迦南地的广大就表明了神的慷慨，神总是比我们过于我们所求的。在神将应许之地分给选民的计划当中，神将交代以色列民所要做的事情以及分地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话了给摩西听，并且是指派各支派首领去负责分地的相关事务的。那就让我们都意识到，要执行一个计划，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指派专人去负责办理，亦都必须是有清楚的指示，以便各部门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民数记35:1-34，这里讲述神分给利未人的城邑，以及所设立的庇护城，即是徒城。利未人是专心打理会幕、侍奉神的人，他们靠其他支派的11奉献，给他们居所、羊群以及牧放羊群的草地等等，来到维持他们的生计。今日我们亦都好应该去供应那些专职侍奉神的教牧同工，让他们安心去从事神所分派的任务，不必有后顾之忧的。神设立徒城，表示出神是十分公义的。那时的习俗呢，不会经常去保护一些不犯了杀人罪的人，亦都会忽略了人犯罪可能是无意的，或者是被人妄下判断认为有罪的，以及在指责人犯罪的时候，疑犯未经审讯可能就被定为有罪了。这些都是有失公允的，我们是要为公义的缘故挺身而出的。对于仲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是很应该仔细聆听各方面的案情先的。民数记36:1-13这一段讲述有关以色列承受家业的女子他们的结婚条例。西罗菲哈有五个女，但是没有仔。按照当时的习俗，人如果没有儿子，产业就要归其他至亲的男性。这样的话，西罗菲哈家族的名字就要灭没了。因此在西罗菲哈死了之后，他的五个女儿去找摩西为自己维权，神也都因此吩咐摩西了，产业可以归女儿。但因为这样又出现新问题，如果他们嫁给其他支派，到了希年他们的地业就归入其他支派，所以神又有规定了，凡是继承家业的女子必须嫁给本族的男子为妻，这样就避免了国家的产业会出现流失的危险。这卷民数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将近40年的经历，来到结束的时候，选民来到约旦河边，应许之地已经清楚在望，旷野漂流就快结束，百姓就要准备下一个伟大的行程，就是攻占应许地。在摩西五经当中所记载的事情呢，全部都是警告我们的一些的事例，使我们可以避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亦都引用祖宗的行为作为鉴戒。我们由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就看出，不信神呢是招致灾祸的根源。我们亦都学到不可以贪享过去的罪中之乐，不可以怨天尤人，在一切事情上不可以同罪恶妥协。我们一生都要让神来成为引领，千祈不要忽略民数记当中的信息。 到呢度我哋就完成咗民数记所有章节嘅领略同埋中览，结束咗呢一站旧约圣经民数记嘅游览历程。今日嘅节目开始，我呢个圣经导游会继续带领大家跟住呢一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嘅路程，就系、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嘅研读旅程。希望整个圣经嘅游览旅程，让你更有期待，更多惊喜，亦都可以喺学习过程里边更有得着。而家我哋就先对约翰福音呢做一个简单嘅导读先。一般人普遍认为约翰福音是最通俗、最容易明白的。他们说约翰福音是很容易明白的福音书。其实这卷福音书用上了简明扼要的文字语言，可能真的被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就是这么简单。我想用一两节的经文去举例讲一讲。譬如一章十一、十二节记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那你看看这些的字句呢，似乎都不难明白的，但是其实里面内容的意义是非常深奥。又例如十四章二十节记载，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果你问一个小学四年班的学生小朋友，我想他都可以读出或者讲出这几个字的意思。不过即使最有学问的神学家或者哲学家，都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一句经文全部的含义。你在我里面所指的是救赎，我也在你们里面所指的是成为圣洁。有时候呢，是我们以为呢读得明这些字句的意思，其实这些经文呢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意味深长的。一位古代教父耶尤米曾经这样讲过，约翰最深入了解神的奥秘。是啊，我都同意，没有比这句说话更加真确的表达了。还有一位学者说，约翰福音表明了基督的心。是啊，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晚年所写成的，时间大概是主后100年左右。那时候所有的使徒都死了，约翰可能是在教会的要求之下来到去撰写这卷福音书。虽然当时已经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但是教会需要灵命成长。正如早期教会伟大的圣徒之一奥古斯丁他这样说，在这四卷福音书当中，约翰对主耶稣呢是有更深入、更细腻的认识，使我们的心灵呢也都被提升到高处。约翰福音带领我们走过永恒的时光隧道，到达了一个新的开端。一章一节记载，太初有道。有人说这个世界是在三万亿年前成形的，而我呢就认为这个观点其实都有点保守，应该比三万亿年更耐。那你以为神在永恒的过去他在做什么呢？他是不是无所事事的呢？其实神在过去做了很多事，在神的背后呢是永恒。当你读到太初的时候呢，你的心就要尽可能回溯到永恒，这样主耶稣才会从永恒当中走出来和你相遇。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章三节记载，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一章十四节更加进一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希腊学者呢不容易了解约翰福音的，但是他们就看得明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特意为他们而写的。约翰福音不是针对他们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呢，就是指显明他的本性，让世人可以看见他，认识这一位本来无始无终的永恒之主。而路加呢，他是医生，他是以显微镜的方式来到查验主耶稣的。约翰的方法就不同了，但是他们的结论呢却是相同的。约翰他不是以科学的方法让人认识基督的，因为对基督有信心的人其实就不需要童女生子的实验。当基督徒在研读和查考圣经的时候呢，会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喜乐的。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他真的很应该来到去读下约翰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去进行一些比较。约翰福音是比较有个人化的，一般基督徒呢不是认为约翰福音很容易明白吗？其实呢，约翰福音是深奥的，当信主的人读了之后呢，更加能够帮助灵命增长。约翰福音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来看的，藉此帮助他们属灵的成长。而与其他福音书的作者相比，约翰记载了更多有关基督复活的事，他讲到的比其他福音书合埋起来的都要多。保罗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必须认识复活的基督，因此呢，约翰要我们认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七次提到有关主耶稣复活向人显现的。当中第一次是很戏剧化的，主耶稣在花园里面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二次是在楼上向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这里。第三次再出现在楼上向门徒显现，而这一次呢，多马在场了。这三次的显现都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然后主耶稣出现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外出去打鱼。在二十一章五节，主耶稣在海边问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主耶稣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主耶稣为门徒准备早餐，我真的都很希望我们当时都能够在场。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仍然想在早上为你准备早餐，甚至是预备一整日的食物，他要为你提供灵粮。在二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那里，主耶稣和西门彼得对话，交代他使命。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并没有说你必须读完神学才能够去服侍他。主耶稣问，你爱我吗？这个是一个条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爱主，你就会想要接受训练，预备自己。但是你是要明白，主耶稣都爱你。今天很多人，他们没有去服侍主，因为他们不爱主。主耶稣就告诉彼得，彼得将要为主殉道，但是约翰呢不会殉道。约翰要活着的写下约翰福音、约翰三封书信以及启示录。约翰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呢共有七次之多，这些都是写给信主的人看，直到今日都是这样。基督降生的时候，整个异教世界都对主耶稣是大有期待，其实很奇特的。一位古代学者曾经说，整个东方弥漫着一股很特别的期待的气氛，因为有一位君王要降生在犹太。当时全世界都等着这位尼赛亚降生，来自神秘东方的几位博士去到耶路撒冷就问，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约翰福音确实是写给已经信主的人来看，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更令人惊讶的是，约翰福音都是写给东方人看的。我说的东方人是指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在中国的、在印度的人。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东方是有数之不尽的财富，其中当然也有穷人。博士由神秘的东方带着黄金与香末药献给新生王。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二节，他们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些东方博士需要救赎，任何宗教都不能够给到他们救赎。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主耶稣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的需要，基督从荣耀的高天降生，他就是太初之前存在的神，实在太过不可思议了。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东方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庙宇，还有各式各样很壮观的、令人害怕的或者腐化人心的宗教仪式。而约翰话俾我哋听，主耶稣第一次公开活动就是去圣殿，佢洁净圣殿，佢要话俾所有嘅人知，神系圣洁嘅。如果你要敬拜神咧，就必须先被洁净，圣殿必须被洁净，神系唔会同罪恶或者错谬嚟到妥协嘅。喺三章三节嗰度记载，一个晚上，尼哥底母嚟揾主耶稣，嗱，只有约翰提到呢件事。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需要新的生命，要放弃他的旧宗教。主耶稣说到他自己来不是要缝补旧衣服，而是要帮罪人着上公义的袍，使他们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稳。这些是当时的人最需要的。当时东方女性的地位很低，而主耶稣就将他们的地位提高，因为他是从女子所生。主参加婚宴，使到原本会出丑的东方女子，因主耶稣以水变酒的神迹化解了尴尬的场面，亦都为当日的嘉宾带来祝福。有一次主耶稣坐在井边，同一个喜欢问问题的女人来到倾偈，后来主耶稣拯救了这个妇人的灵魂。女人的灵魂就好像男人的灵魂一样，对于主耶稣来说同样的宝贵。耶稣基督又用神迹喂饱了一大班人，事情之后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然后呢他好像逃走了，因为他不希望人来拥戴他，是要他成为填饱肚腹的王。东方信徒很明白主耶稣有关生命的粮的那篇讲道，可惜超级市场的经理却不明白，他们认为民以食为天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当中还有人不明白自己是需要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时的东方人是很可怜的，生命倍受威胁。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时门徒最需要的就是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也是今日全世界人类的需要，不是宗教，是生命。在我们开始研读这卷伟大的福音书之前，我们要留意这卷福音书的几个特点。前三卷福音书称为父类福音书，因为是用类似的观点、相同的模式写成。而第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有以下的特点。首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强调主耶稣的神迹，路加福音特别强调主耶稣所讲的预言，约翰福音不同，他强调的是耶稣的神圣。第二，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是预表性的，藉以去辨识和讲解重要的真理，例如生命的粮的讲道，记载在主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约翰福音里面有十一个关于基督的预表的。第三方面，约翰福音里面是没有采用到比喻，比喻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十章六节只是出现过一次，而这个字也不应该翻译成比喻。好牧人的故事 不是作为比喻的使用，而是陈述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约翰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他的福音，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顺序读约翰福音，你真的好像是爬梯一样，可以看得出基督三年来的服事历程。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一章三十五节说再次日。约翰不单只是按照逻辑来到叙述，还按照时间的顺序去书写。他都强调地点和城市，例如一章二十八节他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二章一节他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约翰福音强调基督的神圣，而且将基督的神圣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基督的人性同样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只有约翰讲到主耶稣去到撒玛利亚坐在井边，因为他行了很久觉得有疲乏了。你想象得到比这样更有人性的描述吗？我还想起耶稣哭了。约翰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人性的一面。约翰福音几乎完全用耶稣这个名字而不用基督的，原因是书里面强调基督的神圣，因为神已经道成肉身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今天关于约翰福音的一个简单的导论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就进入分章节的对约翰福音的查考和分享了。邀请你继续按时收听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